这个主题呢，这题目是耶稣是真光，耶稣是真光。那我们要思考的这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要从第一节到十二节，第一节到十二节。那在我还没有证道之前，让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纪念这个来临的这9月22日的这福音恳亲会，求主指引我们在乌兰各地的这工业区和注册，让我们能够派发这福音的单张，能够让我们能够邀请那里的中国同胞来到我们这里的地方听你的福音。求主带领那天的福音恳亲会的晚上，弟兄姐妹、亲朋戚友、中国同胞，还有我们的左右邻里都能来听福音。求主恩典，求主叫他们来信靠主耶稣为他们的救主。主啊，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害，钉在十字架，舍己生命，为我们世人的罪而受死，他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是我们永生的盼望。求主施恩，在我们当中众人还未信主的，求主你今晚上触动他们的心，能够听到你的真道和真理，来相信主耶稣。这时候我们把这时间来交托于你，求你看顾，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你的道理。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黑暗，何谓黑暗？黑暗基本呢有两个含义，第一是没有光，它好像在一个洞里，洞里的一片黑暗，漆黑，黑漆漆，毫无光亮。我想当年我小的时候，我住在我家住在6楼，那我每天放学回家，我必要先搭电梯到5楼，然后呢再爬爬这个地级到6楼。那有一次呢，我搭这个电梯的时候呢，这个电梯突然故障了，那让我呢一个人呢困在那个黑漆漆的那个电梯里呢，伸手呢不见五指。那我按铃那个警铃啊，我按了很久，可是呢没有人来搭救，我吓坏了。这件事呢发生呢当时我在九岁的时候，那从此呢我对乘这个电梯呢就有了这个恐惧感。所以呢目前呢我现在这个住家呢是坐落在三楼。那早期呢这层楼呢是没有电梯的。那因为呢最近呢政府呢有这个主屋的翻新计划后呢，直到每个层楼呢都有电梯的设备。那如今呢即使有电梯呢，我也锲而不用。那第二个黑暗呢的含义呢是比喻呢社会的腐败，政治反动。这样讲呢，记得几年前报章有曾报道有8名中学生，可能当中有听过，那年龄呢为12岁到17岁，而他们很深信第三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他们决定呢他们要集体的要跳楼，以为呢通过这个自杀呢 并在此呢重生的这个途径，可以拯救世界。结果呢，有两个率先呢跳楼丧命。那事发前，在一个烧烤会上呢，当中呢有一个少年呢，他建议集体自杀。那他们相信呢，自己死后呢可以重生，可以重生，那么毒杀这些恶魔，毒杀恶魔，拯救世界。那其中呢有七个呢，他们同意牺牲，跟随着这位同这个男生呢一起去跳楼，只有一个认为呢这是荒谬的论调，所以他绝不去自杀自尽。那当天呢，他们都来到了这个男生的家呢的住家，他们打算呢一起呢从这个窗口呢跳下。可是呢那个窗口啊太小，所以他们不可以一起跳下。于是呢他们就组成了三队，手牵手呢一对一对的跳下去。带领的那个男生呢和一个其中一个学业成绩很优秀的同学，他们两个手牵手从这个九楼呢跳下去。那另外几名男生原本呢要打算接下来呢跟着下跳楼下去，可是呢他听到这个朋友在地上呢痛哭声音的声音，他们临阵退缩，决定放弃，急忙赶到楼下查看情况。那个领头的呢就当场丧命，而另一个呢送去医院后呢，因为是伤重呢就伤重就不治。那当警方介入调查后呢，他发现那个领头这个男生啊，原来他是一个妓童，而他的家呢是一间住家庙住家的庙。那根据当时的这个报道呢，这几名男生呢，他们因为他们热爱玩一部电脑游戏，叫做魔兽世界线上的游戏，这害到这些年少无知的这些呢，导致他们呢这场悲剧的发生。圣经路加福音第22:53呢记载着，耶稣当时他被捕的时候呢，来了许多人，那耶稣是对他们说，我们来看看这个路加福音好不好？路加福音是在你的约翰福音的前面。路加福音22:22哈。路加福音22:53当时呢，这些人呢，他们要来捉拿着耶稣。耶稣，那你们看22:53他们当时要来捉着耶稣。那么我们看耶稣怎样对他们说，我们看52，那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受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那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确实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可见呢，属于黑暗的世界呢是多么可怕。当我们提到这个黑暗时呢，是指呢邪恶的环境，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是住在属于这个黑暗世界的人。直到信主后，得到光明，耶稣拯救我脱离黑暗，明白？有恩典的赐我永生的盼望。我在16岁我就信主了，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从约翰福音3章的16节的分享，请你们打开到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6节，就是因为这3章的16节，我的一位同学帮我跟我分享，他说从这圣经里面16节，神爱世人，可以的，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止灭亡，反得永生。17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18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我背这约翰3章这16节到18节呢，感动了，被感动了。那加上呢，上帝呢赐给我恩典，他就赐给我的这个救恩，让我呢能够有永生的盼望。那我就深深的领悟到真道的甘甜，心里呢就渴慕神的真道。今晚我们看这约翰福音，这约翰福音的作者呢是耶稣基督的12位门徒之中的一位所写的，那他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叫做使徒约翰。那作者呢，因为他与耶稣呢有这个亲密相处，所以呢作者呢将他与基督呢的这个亲身的这个经历呢，他就记载了下来。而这本福音书的这个主题呢，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的20章的31节，请打开到约翰福音20章，这个就是整本书的一个的主题。约翰福音20章我们来仔细来看这31节。约翰福音20章31节，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31节，约翰福音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作者使徒约翰叫我们什么？信耶稣基督，因为信了他，我们的生命会得胜利。约翰福音是4本福音的其中一本，那是一本很深奥的福音。约翰福音是神的恩典，使徒约翰写下这福音呢，是为了要表明耶稣是基督。而这本福音书呢，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神性和人性，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是谁。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神差遣那位犹太人的君王， 是那位弥赛亚，他的降临是要来拯救犹太人。约翰福音第一章从这第一节到十二节的这段经文呢，它是强调什么呢？强调爱、道、生命、黑暗、光、真理、见证和信。我们把这焦点呢放在这信上，信心是我们按照神所说的话而行事。信了主之后有永生，那我们确信这是神的道理。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道，不相信死后有永生，那根本不是信。信是要仰望神，所以呢，这段经文呢，就给我们看到信的意义呢，有四个道理。我们来看，第一，耶稣基督是道与神关系，那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耶稣基督是造万物之主，我们可以从这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三，耶稣基督是生命之主，我们可以从第四节看到第五节。然后第四呢，耶稣基督是真光，那从第六节到十二节。我们看看圣经，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呢，讲述呢道和神的关系。他这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耶稣，这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所说的，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这一个道呢，已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恩典和真理。而我们知道这是指的是谁呢？主耶稣说的。所以呢，照神所说的话，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是道，他是活的道，他是生命的道。那你听见他的声音，你就听见道，你看见他，你就看见道，你摸着他，你就摸着道。而这是约翰呢，这约翰福音这第一章呢，这个第一节呢，所要告诉我们的。那约翰福音所指的这个道是永恒的，它没有开始终和终止，没有。那我们神呢，也是永恒的，神是首先的，神是末后的，神是初的，神是终。圣经上说，这道起初是与神同在，而这个道呢，就是神，是神的旨意。那耶稣基督是道，他是神。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这词句就像创世纪希伯来文这一章的第一节，希伯来文像这个创世纪希伯来文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是一模一样的。创世纪一章一节，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就在你的旧约的前面，创世纪一章一节。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你看这个两个词句，那么是要明确的要指出呢，耶稣基督是道，耶稣也是创造宇宙的神啊，他是创造宇宙的神。我们看到那些 异端者，他们误导众人。他说耶稣不是神，而是一个人，他是被造的。可是圣经的教导是耶稣不是被造的，他是造万物之主，一切都是他造的。我们翻开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三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说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地上所种的田，所种的蔬菜，这个灾祸，这个旱灾、水灾、地震，还有这个风灾，凡事都被造的，都是耶稣基督造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天地还没有创造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已经存在了。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记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记载，这耶稣基督呢告诉了众人，他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以色列人的列祖亚伯拉罕，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耶稣说啥？耶稣已经计划好了亚伯拉罕的救恩。四千年以前，神拣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很敬畏神的人，他不去拜偶像或假神。神与他立约，要通过他的后代拯救全世界的人。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犹太人。我们可以从在圣经上的新约的以弗所书呢，在使徒保罗呢，他就证实了这一点。在以弗所书这里呢，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接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在神创立这世界以前呢，在基督里我的拣选了，这我们已经被拣选了，我们已经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计划里面，我们的计划已经在这他的计划里面，在这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这是他的这里的意思，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呢，意思是说我们的救恩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计划的蓝图里呢里面了。你们各位这里有没有谁是建筑师吗？你知道一个建筑师要盖房子之前呢，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先要画一个蓝图，对不对？还要画一个 蓝图。那蓝图呢，注重的不只是房子的外观美，还要什么呢？还要细数房子的这个详细的这个结构比如呢房间的尺寸大小，还有呢平数等等，对吗？那神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如此，因为我们救恩的这计划呢 已经在神的里头里面了。耶稣基督是太初之道，他与神同在。耶稣基督是造万物之主，一切是他造的。那我们来看第三个道理，耶稣基督是生命之主，生命在他里头。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四节和第五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看到这个道呢，跟我们生命呢有息息相关。有些人呢忽略了身体的健康，他们毫无节制的每天吃喝玩乐，糟蹋身体。那有一天呢，他们身体呢健康呢出现了这个危险的状况，他们才猛然觉悟生命是宝贵的，健康是无价的。他们不知道生命的源头就是源自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所创造的。耶稣是我们的生命之光，赐给生命的主。刚才我解释过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我们还未降临这世上时呢，神已经计划好了我们的一生的日子。在我还没有信主耶稣之前呢，我属于身处黑暗世界的人。我所看见的四周围的环境是邪恶的，可是呢，直到我信了主后呢，主的生命在我里头，让我呢体会到呢主的存在，上帝和我的生命呢有了这个联合的关系，感到呢接触神的所在，神带领了我的生命的方针，睁开双眼，透过光明看见属灵的意义，使我活得更自在。当我读到经上的话，他说经上在以赛亚，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我心生出了了解，生命是那位三位一体的神创造的，而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的神呢，创造了我，赐我属灵的生命。那耶稣就是那位第二位格的神，耶稣是生命的源头，生命的光。耶稣自我卑微倒，将生命气息万物呢赐给万人。圣经在福音，在这个约翰福音14章呢，耶稣告诉门徒，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得到，能到这个父那里去。哪里？天堂。在天堂，我们不会有病痛了，因为呢，我们会换成荣耀的身体，永永远远的与神同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生命之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理，他是道，而他道成肉身，住在了我们世人的之间。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们敬拜耶稣是因为他是神， 我们不敬拜人、哦、弟兄姐妹中国的，我们不敬拜人，敬拜人是不对的。启示录三章记载着，我们看到神告诉那些老底家的那信徒们，叫他们 要诚信真实见证的耶稣基督是神，是创造万物的元首。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里呢，指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名叫亚当。我们看看这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四节呢，这下段的经文，他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的生命和光，生命和光在希腊原文呢带有一个光词，讲呢他这样的解释，这两个字呢其实是可以呼唤的，可以呼唤的。所以这个句子呢也可以写成呢，这光就是人的生命，这光是人的生命。后来我们看到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八章的第十二节，耶稣他自称为他是黑暗中的光。所谓黑暗是指邪恶的环境，但是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提到呢，他说义和不义不可以相交，光明和黑暗不可以彼此交通。如果你要从这个要在这个黑暗里呢走出来，那你必须先要有光的带领，而那光呢是耶稣基督。在这约翰福音八章的第十二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是黑暗中的光，相信耶稣的人绝对不会在黑暗里面呢摸索。话说在我少年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外公他开了这个一间这个香烛店，然后香烛店。那每逢这个时候每逢这个农历七月中元节现在是中元之前呢，在中元之前呢是这个店里呢最忙碌的季节。那我母亲呢她会鼓励我，她会叫我去帮忙给这些大香烛去上色，因为很小嘛，什么都不会做，只能油漆啦，然后上色，她让我去上色。那好在呢我只是一味的埋头苦干，对他们我的舅舅我的外公他们索性的毫不好奇，也毫不过问，根本呢不为之所动。虽然这时的我呢可说是处于黑暗中，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感谢神的恩典，最终呢他把我引入了这光明，让我呢得着生命的光。阿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住在人间，可是众人的拒绝，钉死在十字架。他没有罪，却代替了世人的罪，他从死里复活，他赐给永生，这是光明，是真理，是耶稣所说的真理呢，他给我们自由了。 耶稣所说的这个真理呢，给我们自由了。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1节。第八章，约翰福音，打开一下第八章的31节。我们来看，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没有？自由。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道，而这道呢是神的话。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罪人之间，让我们可以体会他，接触他，接着这样的彰显，使我们体会到他的真理。此外，他所行的事，应验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彰显出来的事实，就是真理。而真理呢，是耶稣要把救恩带给相信他的人。因为耶稣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中国同胞，你们相信吗？这时候的我们所面对的这21，在这个21世纪，我们看到这世界的人，他们崇拜金钱，还有这个科学和教育。可是呢，金钱并不可以买到幸福。箴言15章16节述说，强家多有财宝，烦乱不安。箴言17章1节，设宴满屋，大家相争。箴言11章14节，发怒的日子，私财无益。那我们常常看到呢，有钱人呢，不见得就很快乐，甚至呢，有些呢，走不出忧伤的困扰，而怎样呢，想自尽。科学又不可以解决人生的烦恼。如果你有很多烦恼，他们只不过呢，给你安眠药，让你呢短暂的好睡，或者呢给你那些抗忧郁的这些药物，吃了内心呢也不会有平安或彻底解决你的烦恼。那教育呢也不可以改变人的心。你记得在四十年代，德国是属于最文明的国家之一。那时啊，它的教育水平呢是挺高的，而科学呢发达。可是，在那出现了有一位纳粹主义的人，他心里呢充满野蛮的思想。想要独揽大权，统治这个世界的权利。弟兄姐妹，中国人，这世界呢，实在的是又黑暗又混乱，哪里才能找到光、真理和平安呢？即使有光啊，世人也会拒绝。虽然知道有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里你可以从这罗马书这边可以看到记载的，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呢，变为偶像。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章5节，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 却不接受光。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三番五次违背神，结果呢，灵命退缩，与神隔离，走向黑暗的道路，却不知道呢什么时候呢会跌倒。而耶稣临到他们之间，犹太人呢以为呢耶稣呢是骑着白马的君王，准备来统治这罗马帝国。可是当他们发现呢他不是他们心目中的这个遥远的这个英雄啊，而是要来拯救世人的灵魂时呢，他们就拒绝了耶稣基督，就却把他定死在十字架上，坚持不接受那生命的光。圣经上说，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我们的生命是神创造的，神就是道，道就是耶稣，要看顾我们的灵命。所以在这之前呢，神就派遣这施洗的约翰来到这个世界做见证，介绍了这位生命之光的主来到犹太人的生命里。在约翰福音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来看，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个约翰跟我们的使徒约翰的作者不一样的啊，他是通常我们叫他施洗约翰。那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可是犹太人他不接受那生命的光，那世界的光，结果呢他就失去了永生的盼望。我们来看最后的第四个道理，是认识了耶稣基督就有永生。在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神的恩典呢赐给我们的，我们是世界的光，所以呢我们要保守生命，要传扬福音。而我们要知道这世界呢是越来越恶劣，我们自己呢要谨慎，免得我们引入了这邪恶的环境呢。只有靠着这世界的光，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那真光。我们要与他同行，遵守他的命令，按着他的旨意行事为善。他将来临是为了要拯救生命，赐给我们永生。弟兄姐妹，福音约翰福音一章的接下来的经节里呢，在十节到十二节里呢，他叫我们怎么样，你们要恳求耶稣基督的名，信靠主耶稣，主会怎样呢，会接待我们为他的儿女。你看在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是指，比如你被朋友邀请到他的家，那你朋友呢请你一杯水，那你怀疑呢这水呢它的清洁的程度，那你就动也不敢动它。那如果呢你接受而喝了这杯水呢，表示呢你相信这杯水呢是清洁的，是无害的， 而这是善意的接待。同样的，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晚呢，你信这福音吗？中国同胞，你信耶稣基督吗？神赐给你恩典，永生的生命。你信耶稣基督，这个恩典，这个永生的生命呢，就会赐给你。那么神呢，会与你同在。圣经在启示录呢，它记载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临。第一次他来的时候，当时耶稣骑的是驴而不是白马，他们拒绝他。这次他再来临了，不是 那只驴了，是什么呢？白马啊！这次是他来的是白马。还没有来临之前呢，那些属灵软弱的，你们要常常的要读经，要祷告。耶稣基督他来临那时呢，邪恶的将被毁灭，未信基督徒的将在神的面前被审判。圣经说的，也将会审判，他们将判入阴间，永远的沉沦在那没有神的慈爱和怜悯的火湖里。中国同胞朋友们，愿今晚的福音呢，能够触动你们 的心的深处。愿主的恩典和怜悯，圣灵的感动，使你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祷告。亲爱恩主，我们谢谢你的福音，让我们当中还未信主的有机会听到你的福音。愿主你的福音来触动他们的心，愿你的恩典和怜悯，你的圣灵的感动，使他们能够来信靠主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求主施恩，为我们当中的那些属灵软弱的，求主帮助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常常能倚靠主，常常仰望，有属灵的成长。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